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在7月10日逐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鼓励信友在旅途中要面对现实，并怜悯受苦者。教宗为利比亚呼吁，教宗说，以对话及和解寻求令人幸福的解决方案。教宗方济各致唁电，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遇害深表悲痛。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南苏丹朱巴降服圣座驻南苏丹大使馆新建筑的基石。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探访南苏丹团结州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梵蒂冈板球队在马耳他参加比赛，推动双方的友谊关系。教宗方济各在山中经祈祷活动中反思福音中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形象。他是一个在旅途中的人，但他知道在这旅途中如何看到受伤人的需要，并停下脚步来帮助那人。教宗鼓励众人祈求上主，让我们摆脱冷漠，为有需要的人尽我们的所能。我们要知道自己正行进在旅途中，但从未觉得自己已到达终点。眺望远方，注意旅途上所遇到的人。这是教宗方济各7月10日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反思当天福音中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形象时所强调的。教宗首先讲解福音的内容。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躺着一个被强盗殴打至半死的人，一个司机和一个勒位人路过，但他们没有停下来，反而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了他，并动了怜悯的心。这就是上主教导我们的，不仅要着眼于最终的目标，更要活在当下。教宗说，初期的基督徒被称为道路的门徒，即旅途上的门徒，这其中大有深意。事实上，信友与撒玛利亚人非常的相似，和他一样在旅行时是个过路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已经到达终点的人，而是每天都要学习跟随主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的门徒跟着他走，因此成为道路的门徒。他相信上主，不安坐在一处，而是持续前行。他在路上与人相遇，医治病人和走访乡村和城市。教宗解释道，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睁开眼睛看现实，他没有自私地封闭在自己思想的圈子里，相反，司机和勒位人看到那不幸者却熟视无睹。福音教育我们去观看，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正确地理解现实，慢慢地克服偏见和主观武断。许多信友以教条主义为庇护所，以保护自己免受现实的影响。教宗指出，福音教导我们要了解他人，要有怜悯之心， 并像撒玛利亚人那样行事。教宗说，让我们祈求上主摆脱我们自私的冷漠，并走上他的道路，让我们祈求他，让我们能看见并拥有怜悯之心，这是恩宠。我们必须像上主这样祈求，上主，愿我能看见，愿我有怜悯之心，就像你看到我，对我动了怜悯之心一样。这是我今天建议给你们的祈祷，愿我们对旅途上所遇到的人，特别是那些受苦和需要帮助的人，充满怜悯，接近他们，并尽我们之所能帮助他们。最后，教宗总结道，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旅途中，圣母玛利亚陪伴着我们，愿她帮助我们越来越成为道路的门徒。教宗格外关心利比亚人民，尤其是青年，他们因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饱受煎熬。教宗方济各7月10日主日诵念三宗经后，思绪转到北非利比亚。教宗说，我格外关心利比亚人民，尤其是青年和所有因国家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饱受煎熬的人。我敦促所有人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有建设性的对话及国家和解，再次寻求令人幸福的解决方案。利比亚国会议长萨利赫指控民主团结政府总理德贝巴煽动舆论来反对众议院。利比亚一个新闻机构的网站报道了这个消息。日前，在伊斯兰教的宰牲节，萨利赫在讲话中表示，由外部势力支持的内部机构正在试图煽动舆论来对抗国会，认为国会要为政治僵局和对公民的服务退步负起责任。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图布鲁哥的国会大楼于7月1日遭到一群示威者的袭击，同时利比亚各大城市都在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的诉求包括限制一天内的停电时间，总的来说就是要求遏制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抗议活动的标语内容指控利比亚政治人物背叛国家，不当使用公共资源。教宗方济各致唁电，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遇害深表悲痛，同时邀请日本人民为和平及非暴力继续进行努力。同全世界各国领导人一样，教宗方济各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害身亡的事件表示悲痛，称刺杀的举动是毫无意义的暴行。7月9日，教宗透过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拍发唁电给圣座驻日本大使博卡尔蒂总主教，请他向安倍晋三的亲属转达哀悼之意。这位日本前首相7月8日在街头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遭一名男子枪击，不治身亡。教宗的唁电是对日本全国人民的关怀和安慰，他祝愿该国社会加强为和平及非暴力进行的历史性努力。圣座驻南苏丹新大使馆将建在朱巴北部一个修院附近的一片绿地上，这块土地由南苏丹主教团捐赠，这是一份巩固圣座和南苏丹的关系的天主的礼物。尤其强调教宗对这个他希望能尽快访问的国家的关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7月7日下午在宗教和民政当局的见证下降服了圣座大使馆新建筑的第一块基石。 目前圣座大使馆是租用朱巴市内一栋建筑中的一个私人房产。正如帕罗林书记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临时的安置，等待新的教宗的家完工。书记表示，这是透过圣座大使馆巩固圣座和南苏丹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意愿的标记。帕罗林书记说，圣座大使馆的使命是加强教宗、主教和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荣。圣座大使馆在其所在的国家促进和平，为人民的和平、发展与福祉而努力。书记邀请在场的人祈祷，愿这项目能早日完成。诵读福音后，帕罗林书记掀开了一个用梵蒂冈国旗遮盖的玻璃盒子，降服了第一块基石。这块砖是在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宣布举行的2000禧年结束时，用来封闭圣伯多禄大殿圣门的砖块。在教宗方济各2016年为慈悲禧年开启同一圣门时取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于7月6日探访了南苏丹北部团结州的本梯乌因地里的流离失所者。他回到首都朱巴后，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说，对本提乌因地的探访宛如一记重拳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当今世界还会有人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这是无法接受的。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本提乌因地的人大多是在2013年爆发的内战的流离失所者。内战一直持续到2020年，营地中除了内战的流民，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19年因水灾而逃离家园的人也陆续来到这里。2021年团结州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降雨，整个地区被淹没，致使居民无法安居乐业，夏天耕种，也导致许多牲畜死亡，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一切都被摧毁了，随之而来的饥荒十分的惊人。凡来到营地的人以及圣座国务卿所看到的景象是一片荒芜，许多土地还泡在水里，大约15万流离失所者被迫在无法想象的卫生条件下生活。那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排水沟暴露在蓝天下，各种流行病不断威胁人们的健康，从肝炎到疟疾、霍乱等疾病。帕罗林书记说，我们是在所有边缘地区中最边缘的地区。他痛心地谈到那里的生活条件，说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都没有，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国际援助，他们恐怕会没有希望。本提乌及其营地属于马拉卡尔教区，该教区主教马吉沃克解释道，这些人希望过有尊严的生活，抚养他们的子女，可是两大灾难，一个是人为的战争，一个是自然的雨水灾害，导致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脆弱，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90%人口的年龄在40岁以下，孩童人数很多，但他们没有学校，他们的未来将如何呢？这是令人不安的事。在帕罗林书记探访流离失所者营地期间，马基沃克主教陪伴在旁，他说帕罗林书记的到来为马拉卡尔教区而言是一个美好和历史性的时刻，他是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主教最后表示，为团结州和本提乌的人来说，这是难忘的一天，对于那些受到暴行、战争和天灾影响的人，他们在教会的信仰将会得到巩固。 帕洛林书记来到这里，意味着教宗关怀这些天主子民。梵蒂冈板球队7月1日至10日在马耳他与当地球队进行比赛，并布舞圣保禄和教宗方济各的方中，体会朝圣的经验，在马耳他堂区团体中做见证。这是一项与马耳他总主教西克罗纳协作的创举，他与7月9日上午接见了梵蒂冈板球队的成员。众所周知，教宗在今年4月2日至3日对马耳他进行了牧灵访问。本次是梵蒂冈板球队第8次信仰之光的旅程，正如此前7次在阿根廷、英国、肯尼亚、葡萄牙和亚洲等地举办的信仰之光的旅程一样，这第8次的活动也在马耳他堂区与当地团队进行比赛。梵蒂冈板球队成员是多所罗马中座大学的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带领他们的是奥西金斯神父。现在梵蒂冈板球队正在马耳他推动包容的讯息，传达出所有人的运动是和平的体验。教宗方济各很重视这点。板球队在7月5日和6日的两场比赛中赢了一场，输了一场。比赛的输赢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透过体育能够推动友谊关系，为基督信仰做出具体的见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七十，正面正向情绪第22节，内心自由第4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什么是内心自由，然后列举日常生活中感到不自由的情况，再者探讨建立和整合获得内心自由的建议。从心理学观点来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在二战时期，在纳粹集中营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的痛苦生活经历，领悟到人拥有一种深刻的自力更生力量，即使恶劣外在环境没有改变，仍能透过洞察力和意义超越苦难。他认为一切都可以从人身上夺走，但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这是来自内心自由的力量。从基督宗教信仰来说，内心自由是，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个来自天主，由天主担保，且没人能夺走的自由空间。虽然仍会有痛苦，但没有任何情况能把人压倒，令人窒息。这内心自由是与超性的信望爱三德相辅相成。信望爱有多深，内心自由就有多大。我们很多时在日常生活中被画地为牢、墨守成规的惯性思维和行动倾向困扰而不自觉。例如思琪就是受不了新入职的同工，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虽然已共事多月， 思琪每次看到他，心中就感到厌恶，要努力控制流露不悦的表情，而且想马上逃离与他同在的场地。思琪感到很不自由，但无奈碍于工作，他要忍受那份不自由的约束。这是规则，这规则是从很多年前的上辈们定下的，一定不能改。可是事过情迁，多年来也有很多的改变，规则已不合乎目前的环境情况，但是为了尊重前辈，不能改就是不能改。多年前，两位本是交心致富的好友，却因一件小事互不相让，现今两人皆进入暮年，可是一直以来每次触及与小事的回忆，两人都陷于感到不能释怀的痛苦。
面对发生在个人生命或环境中不如意和认为负面的事，人有三种态度，即抗拒、屈服与悦纳。抗拒就是不接受，屈服是当发现无法改变现状或自己，只好顺其自然忍受。悦纳是负面的心态，是因为内心相信从负面情况会产生善，并对此抱有希望。若从正面心理学了解这悦纳的心态，可以是印证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亲身经历和发现的人拥有的自力更生的力量。要从抗拒或屈服的心态转变为悦纳是很不容易的。最重要的理念是要选择未曾选择的。首先要从自己开始，学习爱惜自己，直到能够完全接受自己，包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接受真实的自我，承认自己的局限。比如一位有深度近视或斜视的人，除了尽力以医学技术矫正之外，是无法完全使这不足消失的。当他选择这未曾选择的情况，内心自由随之让他感到释放和自由。要从错误的信念跳出来，我们常不实在地看自己，因过去的创伤和教育把自己封闭在自设的局限内。我们要寻求治愈，重新得力。其次是接受他人，因不接受自己，内心就会受到挫折，有压力，对他人有嫌恶，把内心的冲突往他人身上发泄，觉得谁都亏欠了自己。对别人的期望，因为把自己放在一切的中心，以自己为一切行为事物的准则，要求别人顺从，是因为他的心地狭隘，待人苛刻。第三点是要学习接受痛苦不顺心的事，除了接受自己接受他人外，更要接受环境。人人都会有这类似的经验，无论计划有多周详，往往都会出现一些不能意料不能掌握的情况，事情与原来的设想愿望和渴求相反，以致被迫要去接受，真的有如老生常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接受痛苦的重点是在于心悦诚服的接受，而并非不情不愿，不是忍受，而是怀有希望的选择。选择不是举手投降，而是积极的接受。最基本的真理是，无论事情的好与坏，正或负，痛苦挑战，都能使人从中得益。其实悦纳痛苦之后，会使痛苦变得比较容易的接受，若要强硬的拒绝，痛苦只会加剧。如果不择手段的解除痛苦，其后果可能更惨。相信都听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痛苦也让人了解生命与时间不属于自己，不能控制时间，控制一切。上述的一些建议主要是帮助我们能发现和增强我们拥有 正如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提出的人拥有的自力更生的力量，这力量能增强我们愿意享有的内心自由。孔子在《论语》中论及君子与小人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训诫，意思是君子的心胸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事实上，日常有很多情况常困窘着人，君子尽管不认同别人的看法，仍能包容和尊重不同意见，和谐共处。相反，小人就硬要追求别人和自己一致，漠视不同人的看法，结果君子的心胸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君子在生活中常有内心的自由，小人则相反，生活中毫无自由而言。那么我们愿意成为君子或成为小人呢？我们除了在本性生活有心理学的研讨信息帮助，然而身为基督宗教信徒，我们更有信、望、爱三德的指引。天主的爱和恩宠让我们能常怀有内心自由。那么我们为何为了一些意气用事的情况，为了物质，为了争气，对人对事都常怀有感到不自由的感觉呢？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七十，正面正向情绪第22节，内心自由第四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什么是内心自由，然后列举日常生活中感到不自由的情况，再者探讨建立和整合获得内心自由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七十一，正面正向情绪第23节，正向积极关系。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耶稣解救了我们，让我们离开自己、罪恶、我们的限度，引领我们进入天主恩宠之中。圣依纳爵·罗耀拉。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